日本宪兵们叫喊着跑下楼梯，冲出门外，追王一民去了。那王一民的情况如何呢？这咱们得先说说冬梅。几分钟前，冬梅从二楼上飞快地跑下来，她打开后楼门，蹦出门外，又虚掩上门，他的心砰砰地跳着。他怕王一民跑不出来，又伏身在门缝上往里看。不看则已，一看吓得冬梅出了一身冷汗。他看见什么了？他看见何二鬼子跟着一个拿枪的小老头进了楼门，后边还跟着日本宪兵。冬梅立刻就断定，他们是来抓王老师的，这可怎么办呢？紧接着他就听见楼梯上的问答声和喊叫声，不好，他看见两个日本兵在往楼上跑。最后冬梅看不见了，只能听见一阵噼里扑通的乱响，夹杂着一片喊叫。忽然在冬梅头顶的左上方传来哗啦响声，冬梅忙一仰头，看见一扇小窗户被打碎了。他知道那是楼梯转角处的窗户。冬梅看见从窗户台上露出一只胳膊，哎呦，那不是王老师吗？他八成是要从这儿往出跳啊。想到这儿，冬梅忙跑到窗户底下，还没等他站稳呢，又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声。这一枪吓得冬梅几乎叫出声来，天哪，这一定是在打王老师呢。这冬梅忙往后退，他希望能看个究竟。他还没有退两步呢，王一民就从楼上跌落下来了。他是凭着身子被玉指一郎推下来的，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有功夫也使不上了。眼看着王一民就有被摔成重伤的可能，这可怎么办？这回可多亏了冬梅了，他站的地方正好是王一民落下来的地点。只见这姑娘张开双臂，迎着从空而降的王一民用力一抱，王一民正好落在她的怀中。冬梅噔噔噔后退了两步，扑通一下子仰面跌倒在地上。王一民终究是个有武功功底的人，他借着冬梅一抱的缓冲力量，手脚一点地，腾的一下又跳起来了，又一伸手拉起了冬梅。他忙回头一看，只见玉指一郎的脑袋还在窗前晃动。王一民一阵心酸，眼泪夺眶而出。这时候可急坏了冬梅了，他一拉王一民，您还发什么愣啊，您快跑啊。王一民一横心，一跺脚，和冬梅急往他早晨练功的那片果木园中跑。他们俩跑进果木园，又钻进樱桃林，越过狭长的草地，来到东大墙下的大石头旁，王一民拉着冬梅站下了。他从衣兜里掏出那团揉皱了的信，递给了冬梅。冬梅，我从这里走了，你赶快躲到后面花房里去。这封信你想法传给老爷。冬梅，我一定会来接小姐和你的，你们等着吧。说完，王一民不等冬梅再说什么，便脚一点地跳上了大石头，又一提气，一纵身，双手攀住墙头，然后倒手翻身踏上了墙沿。墙外是一棵高大的柳树， 王一民又一跳，跳上了柳树，只一眨眼的功夫，他就落到了墙外的地上。这时候正是中午12点多，天儿正热，大多数的人都在吃午饭睡午觉，所以卢家院后的小巷里行人很少，只有几个妇女和小孩用惊恐的眼光直望着眼前这个穿西装的跳墙人。王一民早在柳树上就看清了整条小巷，他没发现任何可疑的人，所以一落地他就一直向斜对面的另一条小巷里跑去。当他跑进那小巷口的时候，忽然又传了一声清脆的枪响，嘎！王一民一愣神，他听出来了，这枪声是发自卢家院内的。那么这颗子弹又是向谁射去的呢？难道是……冷不丁的有一个念头袭上王一民的心头，他想起来了，卢运起有一只小撸子，还曾提出要带到邮局区去，现在是不是他用这支枪？王一民不忍再想下去了，他加紧脚步出小巷，奔大街，坐上了一辆出租汽车，直向道外万福德旅馆驶去。他的车经过经纬街口的时候，迎面开过好几辆摩托车，里面坐着全副武装的警察。最后面一辆摩托车的车斗里蹲坐着一条警犬，这只警犬张嘴伸舌头的向马路两旁望着。车往前开，又看见五六个警察和便衣提着枪在街上奔走，脸上都有一股杀气，真像如临大敌一样。警察帽檐上的皮带都放下来系在脖子上。又往前走，又不断遇到这样的警察和特务。在火车站的前边，气氛更显得紧张了。王一民看到到处都是宪兵警察和特务，连摩电车站上都站着拿枪的家伙，敌人大概已经倾巢出动了。当车过桃花巷的时候，警察特务已经开始拦截盘问行人了。王一民从这些迹象上判断，这可能是刘伯叛变种下的恶果。这个万恶的叛徒，他在一瞬之间就使哈尔滨的上空布满了乌云，他将把多少无辜的中国同胞推进灾难的深渊。从眼前的情景看，敌人可能很快就要实行全城戒严，进行大搜捕了，他们最好能赶在大戒严前冲出哈尔滨。使王一民庆幸的是，他坐的汽车没有遭到拦截和盘问，因为他一直担心自个儿兜里的文件。他的车很顺利的到了万福德旅馆。当王一民下车开赴车前的时候，发现他坐的小汽车前边停着一辆日本三菱株式会社出产的最新式的大客车和一辆小汽车，车头上都插着黄色小旗儿，上面写着陆军第五旅军用。在大客车的前边站着谢万春，他正和两个司机打扮的人说着什么。 谢万春看见了王一鸣，微微的点了点头。王一鸣知道谢万春已经把可靠的大客车弄来了。王一鸣快步走进楼去，守卫楼梯口的卫士已经认识他，立刻敬礼放行。王一鸣看到在夏云天同志的房间里坐了满满登登一屋子人，有李汉超、刘旭影、赛尚霄、萧光义、刘志先、关敬贤和剧团的两位演员。这些人王一鸣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人虽不认识，心却相通。尤其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时刻，由于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原因，而要走向共同的战场去朝夕相处、共同战斗，所以情绪都是那么紧张、激动和热烈。赛尚霄一看见王一鸣走进屋里的时候，立刻离开柳絮影，快步迎上前去，拉住王一鸣的手。一鸣，谢谢你们对我的安排。从今以后，我的生活将翻开新的一页。我要向你们请教，我要忏悔我的过去，我要用我的笔写出新的战斗的篇章。王一鸣望着赛尚霄那激动的闪着泪花的眼睛，他的心情也很不平静。老赛，我们欢迎你，民众需要你，今后我们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我们要互相帮助，共同提高。说到这儿，王一鸣眼望着李汉超和夏云天，现在情况紧急，我们必须立即行动。李汉超对王一鸣一招手，对，来，我们马上研究一下。王一鸣又用力握了握赛尚霄的手，迅速走到李汉超和夏云天的前面。卢家父子已经陷入虎口了，日本宪兵守住他家大院，玉置雄一亲自到他家去了，我是在玉置一郎拼死掩护下才逃出来的，详细情况以后我再汇报，现在形势特别严重，敌人大概是清朝出动了，我估计很快就要实行全城戒严大搜捕，我们应该在这之前冲出哈尔滨去。那倒是啊，可是现在我们还有五位同志没到啊。李汉超一边说着显得非常的焦急，我们必须等他们呢。柳絮影这时候走上前来，景秀莲去安排一下家里的事，保证很快就能来，剧团还有三位演员没来，大概也快到了。关敬贤也凑过来，小吴回去取几件衣服，很快也能来。但是我们不能都等在这里。王一鸣环视了一眼屋里坐的高矮不齐、胖瘦不一、职业不同、穿戴各异的人们。这里是军人的包房，陆军第五旅旅长的临时办事处。我们这些人在这里太扎眼了。尤其是像旭影这样的名演员太惹人注目，而且说不定敌人的黑名单上已经有了他的名字，所以我建议应该马上转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去等那五位同志。一鸣说的有道理。李汉超立刻点着头，我同意他的意见。这样吧，你们坐大客车转移到谢万春同志家里去吧，他那里僻静，我和云天同志在这里等那五位同志，人来齐以后由云天同志带领和你们会齐， 我就不去给你们送行了。那好，夏云天和几个同志都表示同意。李汉超又看了一眼王一民，一民，你看怎么样啊？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到门口去找万春，和他一同领同志们去。王一民略微思索了一下，我还有一个想法，不知道行不行，那你快说。我是这样想的，万春家比这里当然好些，但是恐怕也逃不过敌人的搜查。我想最好还是找一个敌人难以搜查到的地方。柳絮影忍不住插了一嘴，哪有这种好地方啊？有
哦，
我想出了一个。
什么地方？
离万春家不远，就是北市场37号，特务头子葛明里的小老婆小翠仙的下处。他那个地方墙高屋大，独门独院，关上院门自成一统，几乎所有的警察特务都知道那是葛明里的小公馆。在一般的情况下，谁也不会进内院去搜索，所以我的意见不如由夏云天同志领着卫兵声称是拜访葛明里的，撞开门稳住人以后就动手占领小院，小院一到我们手就立即在里边把住门，如果这个时候再有敢往里进的，包括葛明里本人，就来一个抓一个，来两个抓一双。
好。
还没等王一民讲完，夏云天就拍着大手叫起好了。他也说在逛北市场的时候他已经注意到这个特殊的小院了，他觉得那确实是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好地方。夏云天表示愿意和王一民一道领人去占领这个小院。夏云天的话大家都很同意，李汉超也点了点头，于是很快就做出了下面的决定。马上兵分两路，由李汉超领着游击队来的四位同志，包括一位副官、一位翻译、两位战士，留在旅馆里，按接头暗语和名单接待后来的同志。等来齐之后，就去北市场37号会齐，由夏云天和王一民率领两名战士，再加上萧光义和刘志先，去占领37号小院和对面的茶馆，也就是葛明里安的秘密特务据点。这时候夏云天在护路军里买的匣枪和军装已经取回来了，正好把王一民和两个青年装备起来。这样一来，夏云天这个冒牌的第5旅旅长朱殿山就有5个跨盒子炮的马链了，王一民也就当了临时的马便头。他们几个人商量好了，由夏云天和5名马便分成2辆小汽车，其中一辆临时租来的，直奔37号。由谢万春领着柳絮影、赛尚霄等人坐大汽车到他家等候，只要小院一占领，立刻就转移过去。商量完毕，他们立即行动起来了。那么眼下北市场37号是个什么情景呢？那个小翠仙儿啊，正在心神不定的犯嘀咕呢。他嘀咕什么呢？原来他那中西合璧的屋子里又摆上了红漆大圆桌， 上面又摆着四碟冷盘和两大盘子生鱼。菜肴和摆法都和上一次，也就是被飞行集会搅黄的那一次一模一样。本来这小翠仙只是让生鱼王给送生鱼来，可偏巧他们又给配了四个冷盘，这让小翠仙看了心里头直犯嘀咕。他怕遭到上次北市场闹事儿那一天的厄运，更使他糟心的是他把装老醋的小瓷壶碰掉地下了。这瓷壶掉在地毯上，虽然没有摔碎，可是酱紫色的老醋却洒了小翠仙一脚面子，把他那肉色东洋丝袜子和缎面的宝蓝色小拖鞋都染上了大大小小的紫点子，乍一看呢，就像火烧的窟窿眼似的。气得小翠仙甩掉了拖鞋，在地毯上跺着脚喊侍候他的小丫头小莲子。瘦小的小莲子应声跑来了，忙着给他脱丝袜子、打水洗脚、收拾瓷壶、清扫地毯，直忙得出了一身汗，才拎着小翠仙扔掉的鞋袜退了出去。小翠仙换完了新袜子、新拖鞋，又跑到梳妆台和穿衣镜中间，前后左右细照了一遍，一直到他确信他那身高领短袖粉红色小旗袍上没有溅上一星醋点以后，才长出了一口气儿，坐在梳妆台前的转椅上，仰头看看墙上的大挂钟。他这一看不由得吃了一惊，哟，正好一点，我那人该来了。小翠仙儿可真怕再像上次那样，不但生鱼吃不成，闹得他几乎魂不附体。想到这儿，他又望着那四个倒霉的冷碟，又看了看地毯上老醋的残痕，不由得细眉一皱。他觉得这些都是不祥的预兆，使他那颗扑通扑通跳着的心有点往下沉。他难受的一扭腰身，从转椅上猛站起来，往床头桌前边走去。那上边摆着个电话，他想催催葛明礼，让他快把人领回来。小翠仙的手啊，刚一摸电话，嘟，一阵铃声响了。但不是电话铃，是呼唤开门的电铃。接着又听见几声汽车喇叭声，小翠仙心头一喜，悄声的骂了一句：“这个老王八头还真踩着钟点回来了。”他刚喊了一声：“小莲子，快开门去！”这小莲子已经跑出去了。小翠仙忙又跑到梳妆台前照了一下，这才迈着碎步迎出屋门去。他站在屋门前，看着小莲子打开大门旁的小角门以后，就原地不动地迎门站住了，像是在和门外的人说话。门半开着，小翠仙看不见门外边是什么人，但是有一点他可以断定，来的不是他盼望中的意中人。小莲子转过身子向小翠仙跑来，手里拿着一张名片。小莲子刚一离开门，门就被推开了，只见从门外走进来五个军人。为首的一个身材高大，体格魁伟，站在那儿简直像座黑铁塔。那葛明礼呀，本来就够高大的，但这个人比葛明礼又高大了一号。只见他穿着崭新的将校呢军装，肩头上的牌子黄灿灿，脚下的皮鞋光闪闪，方面大耳，虎背熊腰，比起葛明礼来又多了一番英雄气概。 在他的后面跟着四个马鞭，也都是英姿勃勃，仪表不凡，真不知道是从哪儿挑出来的人尖子。小翠仙儿看着眼睛直发直，一直到小莲子站在他面前递名片回话的时候，他才把眼睛收回来。回太太，来的客人是一位旅长，他问老爷在家不，我说不在，他说老爷不在就见太太。啊，要见我？小翠仙一边说着一边接过名片看。他在念戏文当中已经练得粗通文墨了，名片上的字儿他还认得，直接上面写着黑龙江省第五旅上校旅长朱殿山。小翠仙看完了名片，刚要再和小莲子说话，只听那边门响，小翠仙忙歪脖一看，原来是那几个马鞭在关门上插管。小翠仙不由得一愣神儿，这是怎么回事？我这个主人还没发话，客人怎么自个儿就插上门了？那不但插门，那个大汉军官竟留下一个马鞭把守着街门，而他自己领着三个马鞭向自个儿走来了。你看大汉那张又黑又红的大脸上连一点笑模样都没有，浓眉下的一双大眼睛紧紧地盯着自个儿看。他这是要干什么呢？小翠仙那颗方才还觉得要往下沉的心呢，现在忽然往上蹦了，蹦得很快。但小翠仙终究是在烟花柳巷中混出来的女人，他非但没往后退，反倒迈着水上飘的碎步迎上去了。只见他站在大汉军官面前，嘴角一动，眉毛一挑，马上现出一副媚笑来，接着又双手捧在胸前，微微鞠了一躬。
朱旅长，久仰了，不知您大驾光临，有什么吩咐啊？
那位朱旅长既没还礼也没客套，只是把大手向小翠仙走出来的屋门一指，屋里说去。说完这四个字儿，也没用主人相让，竟昂着头大踏步的走进屋去。